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神秘肺炎多地爆发，中国出现新疫情；二、中国推无抵押贷款救房企，行政手段能解燃眉之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神秘肺炎多地爆发，中国出现新疫情。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及河北、辽宁、吉林等北方省份以支原体肺炎为主的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医疗体系告急，官方发布警讯称目前尚无特效药可医。世卫组织呢，要求中国就儿童呼吸道感染人数剧增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中国周四答复说，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或新型病原体。日本外务省对于中国的神秘肺炎表达关切，希望北京透过外交管道提供资讯。美国驻日大使敦促北京在新肺炎问题上和国际合作，千万不要再欺骗及故意拖延。那么放弃动态清零后的首个冬季，即出现呼吸道传染病集中爆发，中国会不会出现新的疫情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林小旭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林博士您好。
许波好，胡平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看到京津沪深等中心城市和北方省份多地呢爆发的这个呼吸道叠加感染潮，在中国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林小旭博士，据您观察，今年秋冬季节中国爆发的这一波传染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点？会不会形成一个类似于新冠疫情那样的这个新的疫情呢？
觉得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吧。第一点，就像你说的秋冬季，那么实际上就是秋天已经开始，而且呢很多地方实际上至少已经有3个月了。那么至少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沈阳方面就已经传出啊，就是很多儿童被感染的这个情况。那么实际上就是官方这方面的预警实际上是做得非常迟缓的。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是没有给民众足够的一个警醒。那么现在在很多的大城市，北京、天津等地方爆发，那么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冲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实际上在过去2-3个月中都在一个高位一直在持续的这个进行，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确实是就是说有可能有多个病原体的这个同时的这个交叉感染。那这一点其实官方在这个8月份、9月份、10月份的时候都避免谈到这一点，但是现在这个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呢，是不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符合就是实际的情况？这其中有没有就是官方刻意就相当于是把人们在呼吸道所能遇到的各种常见的病毒、病原体、细菌全部都提一遍呢？从目前的官方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记者发布会啊，或者是这个联防联控的这种通告上，就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急迫感，跟人们在医院里面感受到的就是人满为患的这个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点质疑。但是呢，反过来说，我觉得也可能是京东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那其实呢，严格的来说，这次是整个中共在去年这个放弃清零后的第二个冬天了。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是高潮，对吧？去年的时候说是这个RSV 跟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同时大流行，但是我觉得今年实际上这个新冠并没有退去。那么在这个11月24号 这个中共的这个联防联控，他们所发布的这个通告里面也再次提到了这个新冠，这个是他们过去一直都避讳去提的，但这次好像是不得不提到。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情况可能应该说是我觉得更具威胁，就是说你同时有多种病原体是在一个高位的传播，那么对于儿童的这个伤害这次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各地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个出现发烧乃至这个重症住院，还有这个出现更严重的白肺的情况，需要洗肺的情况都出现了，那这个说明整个重症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那这种事情居然官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数据出来，所以我觉得官方还在隐瞒这个事情，没有告诉老百姓真实的原因。那么所谓的这个多种病原体的交叉感染，其实在过去呢也不是说很罕见，但是很少有非常多的这个交叉病毒的感染。现在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甚至居然说有的人被五种不同的病毒同时感染，这是很罕见的。因为我过去就是做这个呼吸道病毒这个监测的哈，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你能找，就是说两种被同时感染是稍微常见一点的，三种就很少了。但是如果有四五种同时出现，这个是同时冲向高峰是非常罕见的。那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目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呼吸道的大规模的这个感染潮，那官方不是更应该重视吗？应该给民众充分的一个警醒。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目前官方并没有把真实的实际情况告诉给大众，所以他对这个世卫组织说这个目前没有发现新的病原体，但是你的检测结果有没有告诉给大众？那么医院住院人数是多少？重症是多少？死亡了多少儿童？这些数据现在全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官方还在隐瞒整个疫情的实际情况，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防控会带来更加不利的一个后果。
好的，那么林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您认为这个就目前中国这个感染潮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出现一个类似于过去三年新冠疫情那样的一个大的疫情大流行呢，在中国？
我很担心，我不能说有打包票，但是我很担心这一点。那么从出现白肺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新冠应该还是主因，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邪恶集团军作战的话，那么我觉得新冠仍然是主力，那么其他是一种辅助。因为其他的不管是呼吸道这个融合病毒支原体肺炎的话，往往是上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些地方把人的防御线给突破了以后，那么再进一步感染这个新冠进来，直接进到肺部感染，那就会严重的加重这个病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新版的这个新冠的大流行，只不过加上了其他病毒作为辅助攻击的这样一个工具。
好，那么相较于网民的这个震惊和恐慌呢，中国当局表现的相对镇静。刚才林晓旭博士讲了这个问题，表示这是秋冬季节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只不过呢是几种呼吸道流行病叠加效应加剧了这个病情的传染。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神秘肺炎或者说新肺炎，也有人说支原体肺炎，感到疑虑，因此呢他们把这称这种具有肺部的这个感染可是却没有肺炎典型咳嗽症状的这个疾病呢称为神秘肺炎，并且官方的警讯还说呢目前还没有特效药能治。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看这种疑虑？老百姓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对这个支原体肺炎感到疑虑，主要是对政府和这些官方专家的说法半信半疑。老百姓主要是怕政府不说实话，因为过去新冠三年多，中国政府的信誉扫地，基本上在老百姓中就已经失去了信誉啊。老百姓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就算政府和专家说的是真的，那老百姓也不敢轻易相信，这就是问题所在。再有呢，你过去这三年的清零封控把老百姓也封怕了啊，那谁也不愿意再来一次这种清零，再来一次封控啊。另外又经历了像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一二月的所谓这个疫情海啸啊，几乎所有人 一夜之间全都感染了，还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这次这个神秘肺炎这个爆发呢，那里边当然就非常担心，嗯，可是又很无奈呀，嗯，你又说你既然又没有什么特效药，那大家只好走着瞧，嗯。再想呢，你说今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那么凶险的疫情风海啸都过来了啊，那大家都已经给折腾皮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你看到中国国内这老百姓呢，好像还是像平常正常状况一样在继续的生活啊，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嗯，
但其实他们内心呢，当然是相当的疑虑、相当的担心。
嗯，
这都是也是出于无奈，也是。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网友叫遇见接音员，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遇见接音员他说，呼吸道传染病大爆发，来势汹汹，已经席卷全国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大家务必保护好自己啊。亚洲都也说，没事儿，大不了就封控清零，重启核酸检测。 Sky Eyes 做好个人防护，提高身体免疫力，有病治病，没病躲一边去，即便出现新疫情也不能封控，以中国现在大部分人的身体状况，封控消耗更大，只能加速死亡。另外一位叫 Dredge 这位网友他说，什么新疫情，就是长新冠导致的支原体爆发，全球都有，这是躺平的代价。最后一位偷偷乐，他说感觉是疫苗后遗症啊。我们后两位这个网友我想请教两位专家，后两位网友呢，他一个认为就是Dredge 他认为呢这不是什么新疫情，其实就是新冠的变种，是长新冠导致的支原体爆发。另外一位呢，就是感觉是疫苗后遗症，说中国的灭活疫苗呢，这个疑患无穷。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后两位网友的他们这个看法好吗？首先林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长新冠后遗症一般很少会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它会大规模的爆发，包括你现在就是儿童人群这么快的传播开来，在很多医院都人满为患，它达不到这么快的一个传播速率。长新冠是往往是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状态，不是这样大爆发的状态，所以这不是长新冠。另外呢，我觉得很多人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觉得这个就说这个只不过新一波再来，大不了封控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封控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措施。那么同时呢，这个过程中如果你麻痹的话，没有做好个人防护的话，我觉得仍然对很多人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儿童。所以这一次对于整个国家其实对未来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儿童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儿童是属于重症和死亡，这里面有多少人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觉得绝对不是掉以轻心的事情。
好，那胡先生您怎么看？
当然这说来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实际上出现了新的病原体，一些异常的病原体，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就很严重。另外一种呢，就可能就像官方说的，没有发现新的病原体，没有发现异常的病原体，都是旧的病原体。那包括也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些这个它这些长新冠，还有原来打疫苗的一些问题啊。那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只不过在中国表现得特别严重。那就是你中国搞了3年的动态清零啊，你这么一来呢，就是到头来你现在一放开，过去那累积各种各样的病毒，各种各样的病原体，那就一举同时大举进攻，那么一般人就招不住了，那小孩儿童那尤其招不住。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中国表现尤其严重，那就跟中国搞了最长时间的最严厉的动态清零的关系。
好，
你可以说呢也是3年动态清零的一个后遗症。
世卫组织呢上个星期对于中国表示关注，称目前缺乏有关这种尤其是感染儿童的这个传染病的任何详细数据和信息，要求中国提供。 据报道，中国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并表示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啊，支原体肺炎或者人们俗称的神秘肺炎有没有异常或新型病原体的特征？为什么很多人都称它为神秘肺炎？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是神秘肺炎，是因为中共政府没有把真实的这个临床的样品和实际的这个检测的数据对大众公布。那么他提供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其实有多大的可信度，我觉得这个是要打问号的。而且呢，中共其实在整个三年的这个 COVID 期间，新冠期间，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很恶劣的一个机制，就是这个卫健委控制了对外公布的这个数字，而医院系统所得到的数据甚至要配合卫健委。所以医院方面的这个能不能把真实数据公布出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它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中共本身不透明，所以老百姓并不知道是哪些病原体引起的，以及有没有检测到新的数据等等。那么以过去的三个月了，那么多的检测的报告为什么不公布？有多少儿童重症？有多少儿童是得白肺？有多少儿童是需要洗肺？其中死了多少人？这个数据为什么都不公布呢？对不对？那么就算其中有多少人是特别阳性，为什么不公布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官方在刻意隐瞒所带来的所谓的神秘感。那么国外的专家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只好说你是一个神秘的肺炎。那实际上支原体肺炎，常规的支原体肺炎，它是自限性的，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白肺的状况。有一部分小部分人会有肺炎，但极少会达到白肺的状态，要洗肺的状态。所以这个不可能是单一的支原体带来的这个肺炎，也不是现在官方有时候抛出这个融合病毒啊、鼻病毒啊等等，就算是常规的这些呼吸道病毒叠加在一起，也很少能够达到白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官方还在隐瞒的一个新一波的这个新冠的疫情。作为就是新冠疫情是这个邪恶攻击的轴心，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新冠从来就没有中国真正退过去，只不过官方过去一年多不报而已。那么新冠仍然是一个核心的主攻的邪恶的力量，其他的病毒是一种补充，帮助摧毁人体的呼吸道的防御系统，然后新冠病毒长驱直入到肺部带来重症。
林博士，那我再跟进，这就是一个疾病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隐瞒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但是我想请您再说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隐瞒不报？
我觉得对，因为这个是他自己本身这个政治的一个就是说你最高层的一个政策，对吧？那么因为他牵扯到这个领袖的光辉形象，牵扯到他过去的清零的政策的这个要确保它的光辉性。那另外一点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情况呢，它是想方设法希望能够把外资吸引进来。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疫情，还有哪一个企业从国外赶到中国去投资呢？对不对？那同时中国经济的民生，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共习惯的风控这个政策再来一遍的话，中国经济也根本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官方现在采取的这个政策就是打死了我也不说具体的实际情况，反正就是告诉大家这是这个冬季常见的情况，今年稍微复杂一点，大家就熬吧，看能撑多久撑多久。
那么国际社会，中国在瞒，但是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国这一波的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但是鉴于新冠疫情引发中国的这种战狼反应，现在各国都比较谨慎啊。我们看到现在唯有日本外务省据报道呢，要求中国通过外交渠道提供资讯。我们也看到美国驻日大使更是直言不讳，敦促中国在新肺炎这个问题上呢，要与国际合作，切不可再欺骗或者故意拖延。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关切？这个说起隐瞒这个事儿，新冠疫情阴见未远，您觉得中共还会重蹈覆辙吗？
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一波呼吸道传染病的大爆发非常关切，因为三年前的新冠疫情就是从中国爆发的，这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就是从中国传染给全世界的，那因为你中国政府一开始你就没有履行国际卫生条例，在疫情发生之初 没有及时的向国际社会通报，后来呢又淡化疫情，掩盖疫情，对外散布虚假的数据，就很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使得各国政府呢都没有采取及时的采取必要的这个防治措施等等。那么所以这次国际社会呢就非常担心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个事情又重演。那从现在情况看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改进，比如说这次我们就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呼吸道传染病是确实大爆发，医院人满为患，这些事实呢他倒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子刻意的去掩盖。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有些事情做的比上一次还不如你看上一次新冠疫情至少在武汉封城之后然后后来很长段时间啊，政府方面有关方面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天天都在更新数据，向外这个报告，多少人感染了，在什么地方，怎么死了多少人，多少重症等等，天天都吧，一直到今年一月份都，这个你看疾控中心的官网都还在这个通报，可是呢，这次事情这么大，中国有关方面呢就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数据。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谈到了，这是国际社会感到忧虑的。你总得告诉我们数据啊，到底情况有多严重，多少人感染了，其中有多少人死了，儿童有占多大的比例等等，这些他都没有。那这样当然国际社会就非常忧虑了。但至于说，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啊？会不会重蹈上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覆辙？那主要取决于这个所谓神秘肺炎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神秘肺炎就是确实就是支原体肺炎，确实没有新的病原体，没有异常的病原体，那就不至于重蹈新冠疫情大流行了那可能就像这么折腾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但如果它还有新的异常的一些病原体，那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部分啊。狮子先生他说，我觉得这次不会再有封城和清零，因为今年中国的经济已经不能跟3年前相提并论，中国经济已经衰退，经不起折腾，这也是中共不断降温冷处理的原因。华华兰说，关键是中共对这些牵扯到每一个家庭的健康问题并没有一个官方透明的信息通报，而是对14亿人民获取真实信息采取掩掩遮遮的态度，一般民众对家里的孩子患上这些神秘肺炎而手足无措，大规模的病症必然挤兑这个医疗资源。不送说，真的还不如朝鲜，起码金正恩还保护朝鲜人不受病毒的侵扰。Love you 说，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支原体肺炎吗？危言耸听，秋冬季节呼吸道肺炎高发季是正常情况，哪里都一样，只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有点不堪重负而已。不同意见啊，我们欢迎有不同意见。这个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问题来讨论，会继续涉及到这些争议的问题。南华早报，我们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呢，今年九月啊，援引中国蝙蝠女侠石正丽的话说未来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冠状病毒疫情，这是人们对中国神秘肺炎极为关切的一个原因。刚才林晓旭博士也认为，这一次可能主要还是新冠疫情。我来请教林博士啊，目前中国的神秘肺炎与冠状病毒之间有没有特殊的联系？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为什么萨斯病、新冠和这一次的神秘肺炎等重大疫情都首先在中国爆发？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哈，一个是石正丽本人自己仍然还在做新冠病毒的危险的研究，他的功能争议研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今年夏天的时候甚至还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很明确的他仍然在把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 小鼠身上做危险的穿戴的实验，增强它的这个致命性，它还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国际社会当然仍然很担心会不会有再一次实验室的泄漏啊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的因素。那另外一方面，石正丽其实肯定是知道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根本就没有完全从中国退场过，那么他当然知道这个病毒还在不断的突变，所以仍然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所以我觉得他谈的是两方面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像刚才有个网友提到的，好像只不过是秋冬季节啊，就是正常的这个呼吸道疾病高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不会出现就是说这么多大医院，这么多大城市儿童医院都挤兑的情况，这绝对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传播非常快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SARS 啊，还有这个新冠啊等等都从中国爆发？我觉得还是要跳出来看一看，其实很多事情是给人的很多的启示。如果人们不断的麻痹自己，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好像是这个疾病流行啊，我觉得这个会让自己麻痹掉。其实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吸取教训的。如果你看看古罗马的当年的瘟疫，也当然也经历了四波啊，人们都不警醒，对不对？公元前最早的时候，古罗马城就出现过，当时死了30,000人。后来到了公元125年，当时真正的第一波到来的时候，死了100万人。到了公元后161年，第二波浪潮死了500万人。第三波公元250年，死了2500万人。等到真正第四波大潮来的时候，公元541到542年的时候，死了3000万到5000万人。所以就是从历史上你去吸取教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很多这种大的瘟疫、大的疫情跟这个人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状态、道德的败坏等等很多东西都是相关联的。那么中国一波又一波，从2003年的 SARS， 对不对？到现在的这个新冠，3年多里面死了多少人？包括去年冬天到今年这个初春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有很多数据官方都不告诉大众。等以后这些真相披露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自己会惊掉下巴的。那么现在也可能就是新的一波更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不算危言耸听，应该大家去充分的去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一个大的恶劣的环境中，有没有被中共的这个思想毒害，我们有没有成为中共的帮凶等等。我觉得就是人要反省了，我觉得是神给人警示，那么在中国地方不断给你降灾难来警示中国人，实际上也是神的慈悲，要告诉人要警醒，要警醒。
那么3年的动态清零呢，给中国人留下的这个痛苦记忆还没有消失，新的迹象又触发了人们的痛苦回忆，请看下面这段视频。这是这个11月24号，河北三河市应急救援中心人员身穿大白防护服进入校园消毒杀菌。这就是这样一段视频，大白又回来了。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也请您思考并回答一下人们关切的问题，就是神秘肺炎会不会发展成一场新的疫情？为什么重大疫情都首先在中国爆发呢？
这次神秘肺炎会不会发展成一场新的疫情，那主要就取决于这个神秘肺炎到底是什么性质啊。那从这20年来几次重大的疫情都是首先在中国爆发，包括2003年那个 SARS 疫情的爆发，这就和当时政府官员的隐瞒有关系。不过比起来呢，那一次还多少还比较情有可原啊。那最不应该发生的就是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因为本来中国由于2003年 SARS 疫情从中吸取了沉重的经验教训，建立了全世界最好的这个网络直报系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和建立了很多相应的机构，那么其中呢都把所谓这个不明原因肺炎当作防治的重点，因此按说就像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2019年3月这个两会上讲的，他说像 SARS 一类的病毒还会出现，但是 SARS 事件在中国再不可能出现了，就是因为已经做好了 足够充分的准备，但是呢，就是由于政治的干涉啊，由于中国政府，那首先当然就是由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硬是干扰了这个过程，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关于这个病毒的溯源，另外关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很多问题的一些追责，都还迟迟的没能够进行。当然也是中国政府这他本身这方面的这个刻意的阻挠啊，所以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至于这一次呢，看当然比较奇怪，就是你看各国都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传染情况，那只有在中国才在爆发啊。那么起码别的国家就算有了，也没有这么严重啊。所以这里头呢，就是确实，就连中国政府，我看到卫健委的讲话也都提到了，认为是这个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取消了此前的新冠防疫的一些限制，也就是不搞动态清零了啊。另外呢，就是各种病原体的这个交叉感染，叠加效应，他也谈到，因为你别的国家也过去除了中国才把动态清零搞得那么严格，而且搞得时间那么长，那别的国家你像美国呢，我们都很清楚，他早就在逐步的开放，因此很多问题呢，包括老的旧的病原体啊，人们早就在当时就有些就已经被感染，他就没有造成这种叠加的效应，他就没造成这种突如其来的一次集中的攻击，所以就没有出现像中国今天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这次新冠神秘肺炎不仅仅是像官方说的只是这个支原体只是一些老的旧的病原体在起作用，还有一些新的变种，那情况就会更严重。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林晓旭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推无抵押贷款救房企，行政手段能解燃眉之急。欢迎观众朋友们呢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国推无抵押贷款救房企，行政手段能解燃眉之急。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呢正考虑批准银行向指定房企提供无需土地、资产抵押的流动性贷款。此前官媒披露，中国监管部门拟制定50家房企白名单，以引导银行为陷入资金和销售困境的房企提供贷款。外媒分析，政府强力介入，命令4大国有银行向指定房企发放无抵押贷款，意味着中国不惜以最后的家底和手段挽救房地产市场。 目前中国各地抗议烂尾楼的业主群情激愤，亮亮丽君事件预示着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那么风险极大的无抵押贷款能解中国房地产燃眉之急吗？政府病急乱投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孙国祥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孙教授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许波先生还有胡平先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看到外媒报道说中国政府呢正准备通过大型国有银行向一些政府指定的房地产商提供无抵押贷款，挽救摇摇欲坠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报道说对房地产企业实行无抵押银行贷款是没有先例的，风险极大，不到最后关头官方不会动用这个最后手段。来请教台湾孙国祥教授，什么叫无抵押贷款，风险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铤而走险？
好的，我们理解无抵押贷款就是指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这个抵押品就可以取得的贷款。由于无抵押贷款并没有任何的抵押品，所以呢，它的利率照理说要高于抵押贷款。如果申请无抵押贷款，贷款的机构照理说它必须要考虑到房企的信用评分，如果申请机构有还款的困难，它的信用评分就可能会打折扣。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无抵押贷款的时候，其实还涉及到所谓的还款期，也就是大部分的贷款均会设定这个还款期，一般我们设定的是6个月到48个月。那如果我们选择较长的还款期，每个月的还款将会减少，但支付的利息总额会相应的增加。还款期长短会影响到贷款的利率，所以呢，一般而言，利息就是借取贷款的主要成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抵押贷款它会出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照理说，利息会提升。那我们看到这种所产生的风险其实具有高度的挑战性，因为银行出于对这个信用风险的担忧，可能会规避此类的这个无抵押的担保。但是呢，就算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更应该是非常的谨慎来这个提供所谓的无抵押担保。那事实上，与无抵押贷款的配套措施还包括像是政府的监管。那我个人认为有点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稍早之前，也就是中国的国家金融监管这个监督管理局，它印发的也就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办法》的通知，其实还要求各国，就是各个银行要关注各国的风险管理。但是呢，相对而言，竟然中国大陆自己对自己的风险管理是处在一个比较放任的情况，因此呢，针对这个政府的这个病急乱投医，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哦？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条件的提供民营开发商，但不认为无抵押贷款或房企的白名单，会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了，因为中国大陆的房市依然是疲软。困境的房企哦，除了在保交楼方面会获得一些帮助之外，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协助。那房地产股票最近虽然似乎表现强劲啊，但是呢，这些情况可能都也不具备任何的持续性。
好的，这是 大多数观察人士的分析，就是说呢，中国这个房地产股票呢，过去一个礼拜呢，据说呢，这个非常坚挺啊，上涨回暖很快，上涨的也很快。但是大部分观察人士，就像刚才孙教授评论的那样，不认为有持续性。那么先前有报道说呢，中国监管部门正在制定一个包括50家房地产企业的白名单啊，不是黑名单，白名单。有分析就认为，这50家房企大概就是有资格接受银行无抵押贷款的叫内定或者指定的房地产商。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先前政府对于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商暴雷，基本上采取了不予干预、不接烂盘的这个政策，那么现在政策好像改变了，为什么？这50家房企都是值得救或者救得活的吗？
因为中国政府发现他无法听任房企都这个自己暴雷，那么因此造成的后果是他没法承受的那我们知道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两年是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很多房企这个债务违约，那不用说了。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就中国有大量的所谓烂尾楼。
嗯，
那所谓烂尾楼就是你本来修的楼房还没有完工就搁在那儿了，但同时呢，这些楼房呢大部分都已经卖出去了，那客户都付了钱了，那付很多客户为了买这个房子还找银行贷了款了。那你现在你这个房子烂尾楼就放在那儿了，你没法这个交给客户而客户那边还在付着贷款，还在付着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到底有多少烂尾楼这个数据都是讳莫如深按照一个经济学家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谢挺，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团队告诉我们的一个数据呢，就中国各地大概有一个叫陆挺的经济学家，他这个团队就是中国各地大概有2000万套就是没有完工的和延迟交付的预售住房，你要完成这些住房的建设估计需要4000多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如果到明年某个时候这个保交楼的问题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会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这就是北京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出手相救但是呢，他这种出手相救的措施能不能起到效果，那确实很可疑。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白名单你这个是建议这个银行给他们无抵押贷款你不是命令那各个银行他自己会考虑他如果你这个房企经营的状况这么差劲儿，问题这么大那他这个时候借钱给你，那你拿什么钱来还如果你还不起钱来，那不是这个麻烦就成了银行自己的了吗而现在我们知道无抵押贷款，就像刚才这个孙国祥教授也谈到了，他为什么无抵押呢？因为这些房企它能够抵押的早就抵押了，现在没有可以抵押的了。那这么一来，就是如果他借的钱，而借的那个款数都相当的大，你还不起钱，那你怎么办？那你让银行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银行他反正你中央也不是命令，就是光这么建议，他银行当然会有自己的考虑了。他借不借给你他谁借你？虽然给个白名单。按说这白名单呢，按照政府的说法呢，就是没有问题的你借给他们就可以放心借的，有这个信誉的。可是银行当然他的考虑会不一样，他当然会不会轻易相信你提供的这个白名单，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多方面的一些去考核，来证明看你是不是有这种还款的这个能力。然后他就会这个找很多借口走这个流程折腾半天那很多房企恐怕还没有得，因为现在那些房企他没钱，他就没法没有流动的资金，他整个事情就摊在那儿了而且他有很巨大的债务，如果你这个银行迟迟不给他钱，那恐怕还没等你的银行审核完呢，他那自己就已经垮掉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 银行它出于自身的考虑，它担心它给你现在这些房企的贷款变成了就拆东墙补西墙，变成了挖肉补床，到头来是把别人的问题变成了自己的问题，因此他未必会像政府所想象的那样子轻易的就向这些房企贷款。再有呢，如果他贷款了，那确实就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到头来房企还不起这个款，就是这个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好，
只是延迟了爆发的时间而已。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 Tom2009CN24 他说，这是饮鸩止渴，银行无抵押贷款他们也敢出台这样的措施，白痴举动，将来金融核爆将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百倍的效应，党国不怕，百姓将最后买单，但百姓被吃光刮光就该有后果的。谭农燕说，房地产危机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但具体影响还需要根据市场和政策的发展来评估。独孤求败说，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哦 ，OK。这位独孤求败呢，相反意见啊，反面他不同意见，他认为尽管有风险，但是做点事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吧？真是这样吗？我们下面看。政府命令国有银行实施无抵押贷款，观察人士分析，这是监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迹象。那么有人担心，这就等于呢，把目前的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和风险转嫁给银行金融系统。来请教孙教授，中国国有银行准备好了吗？这个房地产风险有没有变成金融风险的可能呢？
是的，我先呼应一下刚刚胡平先生所提到的，目前根据估计，中国各地总计有2000万套的未完工跟这个延迟交付的预售住房。那因此呢，要完成这些住房的建设，估计需要4400多亿美元。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了，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包括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准备好这一笔4400多亿美元的这些无抵押贷款？那如果我们看到中国银行的财报显示哦，整个过去的一年，就是2022年，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不良贷款全部都是一个攀升的态势，中国银行高达7.23%，较2021年增加了2.18个百分点。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6.14%，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5.48%，也上升了2.09个百分点。另外三家国有银行的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率也都全部比2021年上升。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风险它是需要时间来化解的。换言之，从今年开始的这个不良房地产，照理说国有的银行它就会减少这些不良贷款的放款，也就是无抵押放款，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要求要更大的放款。换言之，本来这个房地产的风险需要一个化解的过程，现在不仅不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市场上的化解，反而有点就是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也说到的，就是饮鸩止血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等待的资金缺口，它的确可能会出现金融风险的问题。但是中国大陆的金融风险可能目前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在于买方的信用问题，因为这个芸芸大众的很多大陆的老百姓是真的具有买房的这个梦的，真正的大问题还是身为卖方的开发商大量的举债跟不当的风险管理。
好，
那换言之，开发商以这个旧债抵新债的手段，其实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操作下去。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背离市场规律的这个行政手段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过去几年真的是没少折腾，从三条红线到三箭齐发，从彻底断粮到疯狂输氧，网民纷纷吐槽说哪个行业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北京著名学者荣健他说，三年前往死里整，整死了再紧急抢救，能救得过来吗？明白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那么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确实，大家想，这个当年胡锦涛有个口号叫不折腾，这习近平一上台呢就反其道而行之，习近平一上台就是大折腾胡折腾啊，直到折腾出了大问题才赶快刹车，才再来个倒过来折腾，就是把折腾过去的事儿又折腾回来。嗯，那么这里当然他是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干预市场，而这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呢是政府的官员，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除了我们体制的原因之外呢，就是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只有用这种方式，政府的官员才能从中获取这个大量的利益。就像房地产这个行业，那过去那么多年在中国成了这个一个龙头产业，发展的那么快，这是很大一个动力呢，就和政府有关。因为在中国理论上，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而政府呢，政府官员等于是个管家啊。如果你这个土地不出售不出让，那么你管家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因为你不能，你毕竟只是管家，那土地不是你的，你不能直接去用它。
嗯。
那反过来，如果有了大量的出让、大量的出售，那么政府官员他以管家的身份来处理这种问题，他就可以从中收取回扣，得到大量的好处。所以这个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政府变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所谓土地财政。
嗯。
那现在他房地产这个问题，他要银行出来出手相救，其实也有这个考虑。如果你银行不出手相救，那么多房企就摊在那儿了，摊在那儿呢，到头来不，那政府官员通过他出让这些土地给房企，而从中获得的这些这个各种利益呢，就中断了。那他那就会遇到麻烦，所以说政府他就有这么一个冲动，就要延续，就要尽量的把这个房企把它给盘活。盘活主要是他不考虑这个盘活它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只是个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权宜之计，他不管这个。但是因为你这么做本身呢，就能使他们已经这么多年获得的这种所谓土地财政利益呢，权利益呢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
好，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折腾过来折腾过去，除了这个我们体制的一贯的一个特性，就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呢，就是大量的官员政府他能从中获得大量的利益，所以才有这么一种折腾过来折腾过去这么一种荒唐的局面。
一位叫柴狗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真的给房企提供无抵押贷款，只会把银行一起拖死，但银行的领导也不傻，这种事情搞好了是上面领导的功劳，搞砸了就是银行违规放贷，所以这种政策估计会遭遇银行的软性抵制，就是拖着不给审批，只要把房企拖死了，这种违规的无抵押贷款就不用发放了。刚才两位嘉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呢，银行虽然必须接受命令，但是它会软磨硬泡来抵抗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呢，政府命令六大国行无抵押放贷来救楼市，基本上就是宣布呢，国家开始拿出这个最后的家底和最后的手段来保交楼，防止出现大面积烂尾楼。请教孙教授，中国烂尾楼的危害有多大？业主为什么这么愤怒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陆的许多城市的角落，这些破败的这个楼房可能这个似乎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遗留疾病，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掌政之后所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所以这些烂尾楼不仅严重影响城市的形象跟市民的生活质量，也对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带来这个很大的不稳定性跟不确定性。中国大陆的烂尾楼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那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来自房企、银行、政府三方面的责任，而更是一个中国式制度的系统性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外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烂尾楼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跟矛盾，或许答案并不只是简单的找出这个责任的归属。因为呢，中国整体制度上的自由和这个市场上的自由跟管理的拿捏，可能还是我们在观察这个烂尾楼部分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所在。
好，那么孙教授，请您简单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台湾有没有业主哈白交了几年房贷却还是拿不到房子的这种现象呢？您简要回答一下就好。
是的，因为台湾的房市已经非常的成熟，不论是预售屋、成屋还是二手屋，事实上政府都有履约保证，而且台湾的银行业也会针对不良贷款率来进行监督，换言之，我们的金管会会做出相关的努力。
好的。那么现在中国从南到北，业主抗议烂尾楼事件层出不穷，最近的亮亮丽君事件更是引起民间的巨大反响，严重威胁到官方最在意的社会稳定。啊，请教胡先生，有人说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政府推出这个风险极大的无抵押贷款背后的逻辑就是政治安全大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考量高于金融安全的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大概有现在我看看现在有一分半钟的时间，简单回答一下。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对，政府推出风险很大的无抵押贷款，就是主要着眼于政治安全，他至少想把这个问题的爆发把它延后，是，而且呢，在这种过程中间，政府还不忘记自己从中获取利益，像亮亮丽君就是个典型的事例，那么你现在这个问题正在演变过程之中。我们一般的估计呢，都会感到今后还会看到这个矛盾的进一步的这个集中和爆发。
那么亮亮丽君事件，这个胡先生，您给我们简单谈一下他这个事件的意义好吗？您有办法？
他这事件意义就是，他可以说是个很典型的中国的一个事件，就代表了大多数不是出自大都市的这么一些年轻人，由于自己努力也念了书也上了学，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而且这个也然后就给自己买房子，准备安家置业，买房子生孩子啊。那这种状况在过去十几年，那都是一些年轻人进入中产阶级这么一个必经之路啊。可是到了亮亮丽君这一茬儿，那就不行了。那首先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产业出了大的问题，结果到头来亮亮丽君发现自己他们就一夜之间就成本来他们所期盼的，而且做了极大努力的那种中产阶级状况，就跌落了一种穷人了，就不得不回去了。
烂尾
这种状况其实就说明这个问题，
烂尾楼让他们的梦破灭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孙国祥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一，蓝白破局对北京意味着什么？二，中国网民的感恩节那碗蛋炒饭与中国人的命运。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